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。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
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旨意的必要。基督徒有两种，一种是不明白神旨意的，他们从来不想去追求明白神的旨意，虽然是信徒，却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天天为家庭忙碌，为亲友忙碌，为儿女、钱财、事业、名利忙碌，像外邦人一样的过日子。圣经称他们为糊涂人，他们很少想到神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。他们认为神的旨意是个奥秘，很难知道，无从明白，除非神显出异象，对他说话，或显出神迹、奇事、异梦，给他启示，否则无法明白神的旨意。另一种基督徒是迫切追求明白神的旨意，一切言语、行为都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愿糊涂度日。圣经说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他们是按主的吩咐，竭力追求，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。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神的心意向谁显明？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倘若我们不敬畏神，神就不会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。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，因为他背离了神。什么是敬畏神呢？在创世纪22章形象地解答了这个问题。天使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敬畏神就是爱神胜过一切，无条件的信而顺服，这是积极方面。消极方面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，所以神把他的心意告诉他。历世历代的许多先知、使徒也是如此。有一位医生和他工作的医院所定的合约将要到期，那时的工作不是由政府分配，而是招聘的。院长盼望他继续留下工作，不要离开。当时杭州还有另外一个高级的医院愿意用高薪聘他，另外那时教会很需要他拿出更多的时间来服侍，盼望他只开一个小小的诊所，一面做医生，一面在教会中服侍。因此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，他就迫切地寻求神的旨意。许多天过去了，他仍不明白，最后的关头到了，第二天就要回复院长，究竟是留还是走。那晚他更加迫切地进食祷告，求主显明他的旨意。他甚至祷告说，主啊，我已迫切寻求了好长时间，不是我不遵行你的心意，是你不让我知道啊。明天我必须回复院长了，倘若我的决定错了，那就是你的责任，不是我不寻求。他正在这样认真地和主交涉的时候，圣灵光照他，使他看见他已暗中倾向到那高工资、 待遇好的杭州医院去，对主心不纯。这时他立刻伏伏在主脚前悔改认罪。当他祷告刚完，泪水还没有干，一位张长老就来到他跟前，似乎带了从神来的圣旨，斩钉截铁地对他说：弟兄，你应当辞去这医院的工作，为了主把更多的时间分别出来做主的工。就这样，这位医生从深处感到，这就是主为他拣选的道路。开一个小小的诊所，收入当然少多了，少到他甚至不敢告诉住在家乡的妻子。然而，因为遵行主的旨意，他蒙了极大的属灵恩典和祝福。这个见证说明，神把他的心意只是给敬畏他、尊主为大的人。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，东方博士也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不远千里带着珍贵的礼物来献给还是婴孩的耶稣，真挚的敬拜主。所以主借着星星又借着异梦引导他们的脚步。在新约圣经里也有相似的教导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简单的说，要证实和确定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必须是被神的爱感动，而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，心意即心思，想主所想，不爱世界。
明白神的旨意，还要注意三个方面。一，认真读圣经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，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所以明白圣经的人就能明白神的旨意。圣经里有许多圣言和命令，我们要靠恩典服从遵守，这是无可怀疑的。例如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如果遇到一个弟兄令人讨厌，又曾经得罪你，你若因此就恨他，则不论你有多少理由，都是违背神的命令。总要从心里与他和好，仍然与他相爱，才是遵行了神的旨意。二，顺从圣灵的引导。在新约时代，神主要借圣经的话和圣灵的感动，即恩膏的教训，来引导我们。有些信徒不懂得圣灵的引导。有一次，有两位信主已经五六年的农村姊妹对我说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引导，圣灵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话。他们以为圣灵说话必定有肉耳能听得见的声音，或是主耶稣亲自在异梦异象中显现，他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。须知，凡是真诚相信主耶稣的人，圣灵就在他们里面。有时你想去做一件坏事，比如发脾气或说谎，你里面就不平安，这就是圣灵的禁止和拦阻。圣灵的感动是柔和的，不是外面的耳朵能够听见的，它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倾向或感觉，一种催促或禁止。要心思安静在神面前才能悟到，千万不可把自己的喜好和邪灵的引诱当作圣灵的感动。凡不符合圣经的教训，凡对人对己都无益处的感觉或要求， 都不是出于圣灵的。三，等候环境的安排。我们的神统管万有，环境也在他的掌管之中。在随从圣灵引导的事上，环境虽不是绝对，但往往是重要的一环。举一个典型的例子，艾美姊妹是从英国去印度的传教士。印度有重男轻女的恶习，主给艾美姊妹一个负担，就是收容一些被父母抛弃的女婴。后来收容所住房与场地等不够用了，他就想要买一块较大的地，建造新宿舍、新饭厅，这需要很多钱，而他一向都是只凭信心，从不募捐的。平时他收到的奉献款也很有限，几年中最大的一笔奉献款是100英镑。他求神显明神的旨意，他说，主如果让他在近期收到一笔100英镑的奉献款，就表明他受感买地建房是出于神的旨意。祷告之后不久，他就接连收到3笔奉献款，每笔都是100英镑。这如果不是神的手印证，是不可能的。于是艾美姊妹就知道，她所受的感动是出于神的，就买下了这地，着手建房，主的帮助也源源而来。
再举一个例子，葛路是19世纪主所重用的仆人，生长在英国，是一位牙科医生，收入很高，相当于普通人工资的6-7倍。主呼召他去印度传道，可他妻子虽然是一位姊妹，却不同意，不支持，这就成了环境上的主要拦阻。于是葛路就迫切祷告，求主一面更好地造就他本人，使他成为主合用合格的仆人，同时求主改变他的妻子。几年后，他妻子乐意奉献1/10，进而乐意奉献1/4，最后甘愿抛弃一切，随主差遣去国外传道。
有时候圣灵赐下坚定的信心和把握，环境上一时虽有困难，但到时候主就会把环境上的困难消除。有时神在环境的安排中显明他的旨意。20年代初，福州有位传道人，有一次建欧教会请他去传福音。建欧在福州上游，当时只有水路交通，两地相距240公里，乘汽船要80元。出发前几天，他手上还没有路费，但他里面觉得应当去，就立即回电，定在星期5去建欧。到了星期4，他手上还只有30元钱。更考验他的是，那天他知道福州有一位弟兄急需钱用，他便凭信心十分敬虔地给了那弟兄20元。次日早晨，他带着仅有的10元钱到了轮船码头，心中祷告说，主啊，现在我不向你要钱，只求你把我带到建瓯。祷告后，一艘小汽船的船主向他招呼，问他，你要去南平还是建瓯？他答，去建瓯。船主说，我可以带你去。要多少钱？只要7块钱。他十分惊奇，问船主为什么这样便宜。船主告诉他，这只小汽船是别人租用了的，船主允许他有余的地位可以再带少数旅客多赚点钱。结果这位传道人只用7块钱就被带到了建瓯。神在环境中的奇妙安排和印证，使他越发相信这次去建瓯的确是神的旨意。 在建欧传福音的两个星期，圣灵大大作工，借他带领了许多人归主。在送别会上，有一个当地的传道人悄悄地对他说，你的传道使我得到很多帮助，能不能让我分担一点你的路费？接着就要送钱给他，但他觉得收其他传道人的钱心里不安，就婉言谢绝了，因他相信主必为他预备。次日弟兄们送他上路，他身上只有一元二角钱。他祷告说，主啊，你带我到这里，难道不能带我回去吗？正在这时，一个人送来一封信给他，信内付了一大笔款，超过他的需用。到了轮船码头，原来的那艘小汽船正在江边准备回航，船上正好空着一个座位，以同样的船价带他回了福州。本来要160元的船费，他只用了14元。这个传道人见证说，神的工作方法不是积蓄就必富足，而是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当然，环境的顺利和事情的成功，并不能作为神的旨意的唯一证明，更重要的还是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引导。
明白神的旨意之后，要努力遵行。一旦明白了神的旨意，就要靠主恩典下决心遵行。人若无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即使明白了也没有用，反而成了明知故犯。所以要讨神喜悦，首先必须有决心顺服，不论苦与乐，有利与不利，只要是出于神的，必定遵行到底。这样以后就更容易明白神的旨意。主耶稣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又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
盖恩夫人的分享。对于圣灵的引导，不是每一次都有绝对的把握。如果每一次都不错，除非我们变成了天使。若要不错，就非有极纯洁的倾向不可。我们应当将自己完全交托弃绝给神，不管有没有把握，必须与神同行。虽然有犯错的危险，但这是经历幼稚时所难免的。对于平常的事情，很可以用常识来定规。若要得特别的感动或引导，就容易受欺。我多年的经历，就是神常常叫他的旨意被人知道，乃是在动作的时候。如果一个纯洁的人，一个完全奉献的人，在那里行一件和神旨意相反的事，他里面就会有一种憎恶的感觉，那时就当停止行动。如果没有这一种感觉，就当单纯的继续下去。当一位母亲用绳子拉着小孩学步的时候，绳子放松，使孩子可以走的时候，当孩子跳到不该去的地方时，绳子就收紧。在人里面，这厌恶的感觉来的时候，就是母亲拉孩子的时候。
在学习顺从圣灵引导的事情上，尤其是在开始阶段，若能得到敬虔和年长圣徒的印证，则更稳妥。所以要求主带领，寻找合适敬虔的肢体交通。